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39條的規定，被拘留的嫌疑人有權在提出請求之後的48小時內會見他選擇或者通過家庭成員委託聘任的辯護人，亦就是自己的律師。不過，人權團體保護衛士針對數十名在2015年709大抓捕之後被長期囚禁的中國維權律師所做的調查，它是顯示法條裏面載明的被告人權利在現實當中並不存在。保護衛士所發表的這份強制隔絕系列報告總共是分三冊，前兩冊分別揭露中共執法單位的抓捕維權律師以及異議人士的時候，不單止是在看守所強行慣用假名，造成家屬無處尋人，就算是異議人士被釋放之後，亦都恐怕是遭到軟禁等方式變相延長刑期。最新公布的第三冊報告《法律途徑剝奪》則是指出，近六年來至少有82宗的遭刑事起訴的被告人被迫解雇自己的律師，接受往往無視被告權益而只是配合公檢白法辦案的官派律師。保護衛士的調查顯示，中國官方能夠讓這些熟悉法律的律師自願解聘辯護人並且俯首認罪的方法不外分三種，包括從被拘捕者自己、他們的家人以及是所委聘的律師下手。報告書說，一旦被控以國安罪名，譬如是顛覆國家政權罪、刑法的第105條以及是煽動顛覆國家等，中國警方就有權在長達8到13個月的偵查階段拒絕被告會見律師。近年來，中共動輒是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名來迫害維權人士，在保護衛士2013年到2021年7月期間所追蹤的173名被告當中，就有82人佔 47%的被控國家安全罪，其中10人是外國籍，並且高達44人表示他們未曾獲准與律師見過面。報告還表示，警方亦都會同步採取威脅的手段，強迫被拘留者放棄聘請律師的權利。前香港銅鑼灣書店創辦人林榮基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2015年他在深圳被拘捕之後，在半年的囚禁期間就曾經親身經歷過這樣的壓迫。
有給你兩個技巧啦，第一個就放棄聘請律師，
現時已經台北的林榮基表示，他就是給你兩個字條，第一個就是放棄聘請律師，一個就是放棄通知家人。你知道你不簽的話就會很麻煩，比如他不讓你飲水，他不讓你吃飯，不讓你睡覺，在那一段時間其實精神壓力是有的，導致了過來台灣之後經常是發噩夢。報告指出，雖然中國刑事案件的定罪率高達 99.9%， 但是一名好的辯護律師仍然是有機會協助被告是獲得減刑，並且藉著由公司公開的司法單位的濫權行為來促成一定程度的問責，還有最重要就是起到被告和他家人之間生命線的作用。相對之下，官派律師多半是被視為是和警方、檢察院以及法院站在同一陣線，而中共當局偏好是官派律師，亦就是為了掌控案件的所有環節，並且避免逼供或者酷刑等負面的消息外泄。由於被迫解除委任會護人的手法已經成為常態，多年以來不少人權律師和維權人士選擇預錄聲明影片來表明自己拒絕接受官派律師的立場。曾經因聲援香港反送中運動在2020年4月被捕的湖南維權人士謝文飛就是其中之一。
一旦被捕，我绝不接受官派律師，如果我沒有合適的律師，而且是經我這樣接受的认可的律师的情况下，我情愿
表示，一旦被逮捕，我是绝不接受官派律师。如果我没有合适的律师，而且我见面就接受认可的律师情况之下，我情愿自己辩护，我亦都不接受官派律师。不过后来被拘留的期间，谢文飞被迫解雇至少三名的律师。而此外，报告指出，中国当局仲可以拒绝核发正式的拘留通知书，或者是看守所使用假名登记等方式藏匿被拘留者，让家属是无处寻人。 而另外709大抓捕的期间，被捕律师的妻子是想方设法要向当局施压，但是官方却是采用包括限制行动、软禁甚至是威胁逮捕等反击手段来逼迫家属解聘律师，并且对媒体禁声，以换取狱中亲人轻判的机会。家属就算是找到狱中亲人的下落，以中国之大，警方可能刻意刁难，将被拘留者转移到偏远的看守所，让家属在会见或者提供支持上面变得困难，而且成本高昂。例如2019年因为参与厦门民主集会而被捕的律师丁家喜，就是被关在山东的看守所，让人在北京的家属只能够遥遥不可及。丁家喜的妻子罗胜春目前是移居纽约，经常在海外为丈夫与其他的在押被告发声。
党国现在要做事是不会给你任何规矩的，我们是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满六个月的时候收到了
党国现时要做的事是不会给你任何规矩，我们是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满是六个月的时候收到了逮捕通知书，又过了七个月，我的律师才能够去见他，号称是七个月是他们公安侦查的期间的时间，但是就是给予了他们罗织罪名的时间。除了施压被告以及他的家属，该个调查报告亦都显示，对于试图为被告发声的其他律师，中共当局手上边最有效的武器就是律师证。接受保护卫视访谈的多位律师都指出，近几年中国官方经常是以年度考核、暂时注销律师证或者是永久吊销律师证等手段来清洗执业律师。据统计，2016年以来至少有35名维权律师的执业权系遭到剥夺，其中多数是709大抓捕的受害者或者是试图为他们辩护的律师。2020年湖南省仲传出以非法兼职、持有外国护照等理由清除了1200多名的律师。保护卫视位于东台湾花莲的研究员陈延廷向美国之音表示，强制隔绝系列报告的研究方法是以深度访谈当事人或者其家属为主，至于受害者无法完成的调查，则是采用媒体公开信息以及是非政府组织报告作为补充。保护卫视相信遭遇相同处境的被害人远多于系报告所能查证披露的数字。陈燕婷是表示，人权团体相当之忧心，由于中国例屡次是对维权人士的大抓捕都会引发国际的挞波，但是因此学到教训的北京似乎正转为是低调，尝试以得起眼的方式缓慢而有效地摧毁维权行动，亦就是报告所形容的无声镇压。
中共当局已经认识到类似像709大抓捕这样子的事情可能会激起国际上很大的关注。陈
中共当局已经是认识到类似好像709大抓捕这样的事情可能会激起国际上很大的关注，造成了反弹的声浪其实是下大，所以他们会透过很多越来越细微越细致的一些手段去剥夺被关押人会见律师的权利。自2005年以来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的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创会理事长杨庆宏认为，报告所披露的各项细节和他访谈过的多名中国异议人士遭遇相符，凸显中共为维护政权不择手段。位于台北的杨庆宏是对美国之音就是这样说，
就为了巩固共产党政权哈，那他们做各种我认为是过当的防卫，甚至
共产党的政权，他们做各种我认为是过当的防卫，甚至是于是践踏自己的宪法，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亦都是践踏紧他们自己刑事的诉讼法，践踏所有的法律。瑞典籍的保护卫士创办人达林就曾经因为长期支持中国维权律师而在2016年被捕，在经历过23日的指定居所监视住居，并且在中央电视台被逼电视认罪之后才得到释放，并且遭到驱逐出境。达林在于事后亦都证实他在关押期间无法会见律师，不能够关闭日光灯，甚至连每日服用的药物亦都是被没收的酷刑对待。中国 官媒当时指控达林长期接受境外资金的支持，并且以维权为名在中国境内培训代理人，是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的非法人士。对于保护卫士自2020年以来陆续发布的系列报告，中国官方以及媒体都未有报道或者是回应。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文东台北报道。